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每一天，特别是来到主日，都是神很大的恩典啊。特别是看到有一些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或者去照顾病痛的弟兄的姐妹回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那个恩典的感受就特别强哈。我们请雅坤姐站起来一下，我们很高兴雅坤姐三个月之后哈，感谢主，感谢主。好，请坐哈。那她也是，她跟陈弟兄非常的感谢弟兄姐妹，差不多快三个月的时间，不断的为这个祷告哈。那我们中间我知道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就是不太公开的，但是少数人知道。那无论如何，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天来到主面前就是一个很大恩典哦。我们来互相拥抱一下，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请巧文帮我放一下刚刚那个金耀祖自己的第一个台词，台词第一，对，对，这一个，这一首是应该是宣教那个宣教的一个宣教士 Albert Simpson 他所写的哈，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回应，对他们特别真的是对这首诗歌感受很深，前所要的是祝福。今所要的是主，前所凭的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的是恩赐，今要是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那最后那个副歌，永远高举主，最后那一句，一切在耶稣里，唯他是我们的一切。在有机会去看望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神的恩典最容易彰显的时候。有一位这个神学家叫 Dallas Wheeler， 他是这样讲，在恩典中成长呢，意味着我们使用运用更多的恩典，一直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被恩典加力上来。在圣经里面最认真的最重要的圣徒呢，不是那些需要最少恩典的人，而是那一些领受最多的恩典而且感受到自己是最需要恩典的人。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被恩典充满他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很有意思，恩典对他们来讲像呼吸一样。我们在两个礼拜前的讲到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讲到神的话是神的灵所呼吸出来的，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神的恩典也在我们生命里面变成一个呼吸。所以当我们在看望并特别是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深深知道他需要神的恩典，他的生命他的态度有一个很清楚的神的恩典彰显出来的一个现象。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慢慢的成长，能够进入这样的过程。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时候所翻译出来的哈。那如果用现在比较口语更白话的方式，就是我已经跑完了。那这句话的确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在继续往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安静自己，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主啊，你给我们的跑道，我们知道不是一个容易的路，我们有时候跑跑跑跑得很累，跑不动，不知道怎么跑下去，甚至于我们就选择别的跑道，都是你的恩典，用你的慈诚爱所，用你爱中的管教，鞭策我们回到你的跑道来。你的跑道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你应许说，我们当谦卑柔和，学你的样式，负你的轭，你的轭是清醒的，你的担子是容易的。主啊，求你打开今天上午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把所有的重担都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心里面从心里面相信你的轭是清醒的，你的担子是容易的，因为你就在我们里面，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有什么担子是我们不能承担，是你所不能承担的。主啊，求你的灵，你的话引导我们跑那当跑的道路。谢谢主，奉主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巧文再放下一张。大家看了可能有些人一看就懂，但对大部分人来看，可能你看不大懂这一张是什么相片。对不起啊，我这边有个镜头，所以我就看那边，你们就看这边。我先问一些年轻人。David 高，这是什么？爬什么？不是爬山而已吧？那是说雪啊，冰啊。好，我们现在流行一种叫攀岩，攀着石头往上爬。那个年轻人有些练过攀岩的请举手，去攀岩的请举手，去了人都不敢举。后面有几个人去攀岩了，不是攀真正的岩，是有一道墙壁就像教会一样，然后咚咚咚好几个坑坑洞洞，然后就爬上去这样子。那攀岩的时候已经很难了，那你看这个镜头，我们应该叫做攀冰。你一定想得很奇怪，这世界上为什么有人去攀冰呢？攀岩都要掉下来了，还攀冰呢？那你仔细看哈，那个左上角那个镜头，他拿着一个，那个工具很特别哦，那个也不是猪八戒的那个耙子哈，但差不多了，他就很尖锐的，然后敲在冰上，通常有两根，他是这样咔咔咔咔咔这样上去的。那你有时候甚至于在那个电视啊网络上，你可能看到他有时候不是攀这种冰山呢，他们攀冰柱哎。那我们就想说，这些人真的是疯了哈，为什么去挑这么高难度的事情做呢？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就是如履薄冰，这是什么意思？那讲到冰是不可测的，因为不可测呢，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在看这个镜头的时候，虽然我们会觉得只有这个胆子很大、疯的快疯掉的人才去做这种事情，但是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想，这个攀冰的过程哈，就跟我们的人生是一模一样的。在传道书里面讲一句，就是说，上帝让我们猜不出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你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像攀冰一样，你往下敲掉那块冰块的时候，你不知道那块冰块可不可以安得住，你会不会往下滑，有很多未知数在里面。攀冰很明显是生死之间的事情， 当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是永生跟永死之间的事情。当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啊，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节目单，今天陈牧师写了一篇文章，黄色的这篇节目单，我们今天不是要仔细读这个，我简单就提一下，啊，我们在昆西有一个好消息宣教会，啊，他有一些基本的信仰跟我们有点不同，哦，那他陈牧师在这上面就根据他们的网站做了一些分析，最主要的不同呢，请你看那个第四段，就是这个他们的创始人认为，人在得救之后，一切的罪已经得赦免，信徒变成为无罪的人，不需要为从前、将来、现在悔改认罪，所以他反对圣徒认罪悔改，信主认罪悔改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代表他们尚未得救。你认真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跟圣经讲的是不同的。那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这个所谓的传道人他会往这个方向走？第二个，为什么会有人受吸引呢？啊，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我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是日本的佛教的博士，然后后来呢信主了，然后信主一阵的时间之后进了我们的那个神学院，所以我们同一起在神学院待了一段时间。那有一天他突然说他要离开神学院了，他要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后来呢再过不到一年呢，我们就看到他写了一本书叫《走出基督教》。那有人就给他个评语，就是说你可能没有走进去过，所以你只好写，你才会这样写说呢，走出基督教，你可能根本就没有走进来过。信仰的道路跟这个攀冰有时候没什么两样，我们的心若是对神的话、神的道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正是面对很多很多未知数。在今年的时候，我碰到一对年轻人，先生啊跟他太太很热心的跑到教会来找我，在礼拜一就到隔壁找我。那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慕道友或怎么样，后来听，后来就发现，哦，原来他是想跟我传他认为他们的道才是对，他传的信息跟好消息的信息差不多一样。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你会走这条路呢？他就讲，他说我在以前教会里面呢，我觉得我常常克服不了我的罪，我罪里面一直挣扎老半天，我还是挣扎不出来，一直到有人跟我讲说你不用挣扎了，你这挣扎是错的，你现在呢你要只要相信耶稣，耶稣已经帮你完全称义了，你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了。所以他就说他再也不用挣扎，所以他就觉得他要传这样的道。弟兄姐妹，这个是比较说穿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偏差。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他鼓励我们，其实上这段话是保罗要交棒给提摩太，保罗在提说这个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个句话就是说我下面这个棒子我准备交给你提摩太了。但是呢他怎么鼓励提摩太的交棒呢？提摩太要接这个保罗的棒就像攀冰一样。你若去回想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所碰到的各样各式各样状况，真的是暗潮汹涌，非常多的状况。 所以保罗是在给他一个明显的一个榜样，说神怎么带我走过来的，神怎么带我跑完那个道路。但保罗在提这个的时候呢，也讲到有一群人已经跑离了这个跑道，已经离弃了这个跑道，然后他已经靠近了跑道的终点。弟兄姐妹，在继续往下讲之前呢，我其实是感触很多，因为在信主这二十几年内，我想包括在座很多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你在你的成长过程里面，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实在是神很大的恩典。有多少人跑离了这个神的道？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这个怎么跑离这个跑道的呢？第十节，保罗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往铁萨罗尼家去了。”第十四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第十五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提防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所传的话。从这几句话，我们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人会跑离这个跑道？贪爱现今的世界，在约翰一书里面有提到说，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手下，那代表这个世界有很多跟神相反的事情。因为一书也提，人若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刚出信的时候很热心，觉得都是美好的。进一步，当你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你参与服事之后呢，你就会感受到很多人不完美的地方，有时候你会经历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你会受伤，甚至于会受欺压或受欺骗，而最严重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心里面觉得很不平，以至于作恶。然后你爱父的心、爱神的心就慢慢的减弱，而爱世界的心就慢慢的增加。这时候你的世界呢，无形中你看不到部分，慢慢的充满了自以为意、自我欺骗、自我自怜。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之后呢，其实有一个东西会慢慢的跑出来，无论你人在哪里，这个世界一贪爱之后，你不仅贪爱这个世界，而且会贪爱自己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的彰显。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不会爱慕主的显现，也不会爱慕主的公义，也不会爱慕主的国度。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什么是最痛苦的事呢？我们就讲刚刚那几个经历，就刚刚几个过程就简单讲一下。通常我们觉得最痛苦的事情，倒数第四是你看到别人不义的时候你很难受。倒数第二个问题是你从别人的不义看到自己的不义的时候你更难受。然后接着你会开始不相信神能够而且愿意改变人的不义，最后你会到了一个很难受的地步，就是你不愿意让神来使用你来改变自己和改变别人。当你走进这样的一个方向之后呢， 你就开始选择离弃跑道的方向。有一个牧师，对不起，我们再退回到那个那个攀冰的那个图面。你都不会想象到说，其实有一个牧师很喜欢攀冰。这个牧师叫 Nathan， 他是应该是芝加哥的一个牧师，对，是长老会在 Illinois 那边的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我们都没想到他竟然很喜欢攀岩攀冰。然后他到哪里攀冰呢？就是我们附近来 New Hampshire， 我们那个 White Mountain 那边有一个有一个悬崖，很陡，大概有100多尺左右。这些攀冰的过程里面呢，他们是有分等级的。通常呢，他的程度不应该攀这个等级，所以他在尝试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原来攀冰的那个困难度是3的话，他现在挑一个等级是4.5到5，所以你就大概知道他想要突破一些极限。他为什么想这样做呢？他觉得他的能力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于是呢，而且不止如此，他带了3个人，他认为自己有足够能力可以做队长。所以这4个人在攀冰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录影带，他就这样100多尺就这样咚咚咚咚咚这样爬上去，他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他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当他爬到离那个110尺的还有30尺到35尺的时候呢，他因为对他自己很有自信，所以他通常要打3个钉的。他打完2个钉之后呢，他觉得我可以离远一点再打第3个钉。所以到爬到这个70几尺的时候呢，他就挑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要准备打那个钉。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肌肉开始发抖，然后呢就在很短的时间，他不仅打不到那个钉，他整个就滑下来了，一共下滑了这个好像下滑了70尺，整个人掉下来。那你说在这个牧师死定了那他们攀冰其实都有绑很多安全措施，所以他是有绳子拉着，然后咕噜咕噜咕，那个录影带都看到，就咕噜咕噜就滑下来。滑下来之后呢，他挣扎得很厉害他整个人就撞在冰上。当他滑下来的时候，他想说，哇，我怎么可能会滑下来呢？然后他就很挣扎，然后就整个人就咚咚撞在冰上。然后下面的人其实不仅有队友，其实还有一个人是专门在拍录影带的。下面就跟他喊说 Nate, we got you, you are secure。 他就说这个内牧师，你不要怕，你不要挣扎了，你就让自己，因为那个线有拉住他，所以他就慢慢的放松自己，然后就停在那个冰上，然后他慢慢的把它垂下来。神给他很大的恩典，但在这个他垂下来那个下一队的那个人呢，事实上是紧急病房的医师，2个医师刚好也是攀冰的人，就坐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很快的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因为这个及时的拯救呢，他基本上这个是就是这边眼睛大概拉了一个洞，还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呢这些过程其实都有致命的危险。他摔下来之后呢，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情，最有趣的事情是他摔下来之后呢，因为他整个录影带呢放在网络上，所以就很多人去给他的评语。所以他除了肉体上摔下来呢，接着他经历属灵上的关系上的还有情绪上，因为很多人讲的评语非常的严厉，有人就直接这样讲说意思就是说一条猫呢有9条命， 看你还有几条命可以活。他说你这样的技术怎么可以带人家去带队呢？你根本就是玩命。重点就是说你没有好好学到基本攀冰的技术，而且你的动作是非常的愚昧，而且你非常的大胆，甚至要去带队别人，你根本下一次不应该来靠近所有的攀冰的队伍，就是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那感谢主，这个牧师去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子。很有意思，这个牧师慢慢就神就慢慢提醒他，这个摔呢，不是只是外表上你从冰上摔下来而已，这个摔是代表你整个人是有状况的。他怎么样去处理攀冰的事情，跟他怎么样，他是个牧师，跟他怎么样去服侍人，怎样去带领人，那个问题的基本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神就用这个攀冰的这一摔呢，开始真的就像你昨天讲的，就是把它破碎。然后他开始感受到说，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需要重新调整。神带领他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一福，心灵破碎的人有福了。然后神就开始让他看到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状况。首先神就让他先反省说，你为什么会这样从冰上掉下来呢？原来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是攀冰或者做服事呢，他有一股劲儿。实际上那股劲是很骄傲的劲，他认为如果这个事情他该做的，他就不管他其他人的意见，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给他挤上去就往前冲。那他怎么往前冲呢？就靠他的自己意志力，还有靠他的这个肾上腺素，这个就身体上自己刺激自己的肾上腺素往前冲。而这个事情在攀冰上现在是显露的非常的明显。然后他慢慢的，神就让他看到说，其实他不断的在攀冰的事上，在教会里面，他不断的要做一个超人。他想在各个方面向所有人证明他是很有能力、很能干、各方面都很强的人。但是这些都是在建立他自己心里面一个很深的偶像。当他一走入这样的一个陷阱之后呢，他开始感谢神让他从这个攀冰上摔下来。这个牧师在某个程度上，他的生命的旅程已经开始偏离神所给他的跑道。弟兄姐妹，我在思考这段话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感受很深，我不晓得你听这个故事的一半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我的感受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像不像这个旁边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这里面我们主要有两种特别的个性哈。我们有一些个性是很急的，我们真的很像这样，我们就像这个牧师，哇，拼命往前冲。那我们有些个性呢，就比较慢一点，哦。我们慢一点，我们不会，我说我不像这个牧师，我不像这些人啊，我说他不会拼命往前冲，我不是这种人啊。但是呢，我们虽然不是一个随便乱冲的人，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因着我们刚刚讲说贪爱世界，因着这个碰到可能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的心其实也是同样的不顺服神。那保罗在交棒给提摩太的时候，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保罗就直接很白的讲说，神赐给你的恩赐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他知道年轻的提摩太都有可能碰到这些困难的。那保罗用什么方式能够把这个提摩太往前拉呢？我们来看这个跑到终点，保罗的这个讲第七节开始，保罗讲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然后第八节就在讲说，是什么样的东西激动他继续往前跑。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然后到第十七节十八节的时候又讲说，当所有人都离弃他的时候，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力量，使福音竟被我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注意看两个字，事实上重复出现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就是第八节里面，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显现这两个字可能是整个保罗会跑到终点的一个关键。我们如果有机会，你往前翻提摩太前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讲说，神救我们以圣道召我们，是大的他的旨意和恩典。然后这里讲第十节说，借着我们主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然后到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又讲说，我在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嘱咐你。然后在这里他讲说，爱慕他显现的人。前面那个显现，第一章那个显现很明显是讲救恩的显现。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四章第八节的显现很明显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显现。还有一个显现没有明显讲出来的，就是在十七节到十八节讲说，当所有人都离弃他的时候，第十七节说，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那个是脱离凶恶的显现。弟兄姐妹，我们去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我们知道跟你一起同到教会里面的人有多少已经不坐在这里，有多少人已经跑离那个跑道，是什么样的因素带领我们走到这里呢？如果从这个提摩太整个后书，很明显的是基督的显现，基督在救恩里面的显现，在脱离凶恶的显现，然后将来要再来的一个整个显现。而这个每一个显现呢，都有一层意思。救恩的显现是什么？救恩的显现是基督道成肉身，废去死亡，废去人的义，然后人被神称为义。脱离凶恶的显现是什么？是脱离凶恶，取代死亡，就近天国，得赦免，洗净不义，然后在基督里面他成为我的公义。当再来的时候显现，是神的审判，也是神恢复建立新天新地，那是一个吞灭死亡的，而也是我们领受完全公义冠冕的一个显现。我们前面讲说，这个走离偏道，走离跑道人就直接把中间的那个显现除掉。救恩的显现，就是他们说啊，我现在已经得到救恩了，所以我现在已经领受到，等于意思就是我已经拿到公义的冠冕了。而他完全忽略掉中间有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三种显现，神做一件事情，就是拔除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是律法，律法叫人知罪，知道当我们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就不服神的义。当信基督称义的时候，就坦然接受主的显现。所以离开跑道的人是什么样的状况？他的整个人的生命的中心点是肉体中的自我，荣耀的我 就能够定义我一切的价值，我的成败定义我一切价值。当进入能够跑到终点人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呢？他的生命里面中心点是在我里面的基督，不是在我的成败，是在我里面的公义、圣洁、救赎定义我一切的价值。所以什么是最，我们刚刚讲说最痛苦的事是看到别人不义，自己的不义，不相信神能够改变人的不义，而进来再来就是不愿意让神使用我们去改变自己和别人。什么是最快乐的事情？就是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说当我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去信主的时候，他被称义，基督成为他的义，接着自己也被称义，基督成为我的义。再来，你相信神能够改变人，让人变成义人。最后，你相信神能够使用我们自己改变人做义人。保罗所交托给提摩太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刚刚我们讲那个牧师，从对不起，再回到那个潘兵的那个故事里面来，他讲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什么人能够脱离你现在的凶恶，让你不要离弃那个跑道呢？他问了几句话，他说谁有那个权利能够对我生命的深处讲话呢？谁知道我的罪、我的软弱、我不好的习惯，而有那个爱心和勇气来对抗我呢？我愿意去欢迎这样的一个能够管教我、带领我的人吗？这个牧师经过潘兵这样掉下来之后呢，他有感受到神给他一个渴慕，他渴慕有一个这样的关系，他希望有人成为他的导师，给他非常可能是非常强烈的诚实，但是又温柔的信任，然后委身的爱在他这个生命里面。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成长基督徒成长过程里面，你最好的导师叫圣灵，圣灵是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站在你旁边，无论你的生命多么高的起或伏，他永远站在你旁边。圣灵是我们最重要的保惠师，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他会跟我们内心深处说话，改变我们。但是除了圣灵以外，这个牧师就提到说，在教会里面呢，需要有一个实际的神，也透过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牧长来提醒我们我们的软弱。我想，在这个教会十二年，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牧长，真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想我会走不到今天。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的生命旅程也在经历这样过程。如果你没有经历这样过程，你可以跟神求。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潘兵呢，里面在这个批评他的人里面有一个批评最厉害的人，事实上是一个潘兵的专家。他想说，他神就给他感动说，我要找这个批评我最这个厉害的人，我请他做我这个潘兵的导师。那他去问他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而且很愿意去帮助他，然后就帮助他从最基本的道理，重新把这潘兵的最基本就是重新调整过来。今天这个内神牧师还在潘兵，但是他的潘兵的技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他带着一个战惊而恐惧喜乐的心去潘兵， 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说跑完跑道的时候，我们真需要主的怜悯。当我们在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的时候，我们想起也是约翰一书的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今是末了，你听说那敌基督要来，而且已经好些敌基督的出现，我们就知道是末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若是属于我们，就必与我们同在，他出去显明都不是我们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主的话必永远立定。最后我写一句话，刚好跟我没有跟 Chris 的祷告对稿，刚刚好，除你以外别无其他的跑道。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保罗讲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讲一句话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爱心有信心。罪人中我是罪魁，因基督要显明他一切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一切的榜样。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知道我们如果靠我们自己，不仅永远走不到那个终点，而且我们走偏了。但是主啊，我们今天读你的话语之后知道，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你用慈诚爱所，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各样的爱的管教，把我们从泥土里面带回来。主啊，求主赦免我们，这个世界常常充满我们的心，这世界魔鬼在这世界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爱慕自己荣耀的显现，今生的显现，来世的显现。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这个荣耀显现是自义、自欺和自怜。今天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愿意俯伏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爱慕你显现的心，因为你已经，当我们向你认罪的时候，你要赦免我们一切不义，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你要，而且你要将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们。主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跑道。我们知道这个跑道就像攀冰一样，充满了许多危险的未知数，但是主啊，你能够救保罗，你能够救提摩太，你也会救我们。让我们忠心的来跟随你。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接受祝福。是的，主，当我们由爱慕世界变成爱慕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被你更改了，更新了。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充充满满在我们心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请坐。